习同意大利总理及东帝汶总统会面，互备禁言。法重申捍卫亚太航行承诺，派战斗机扶飞。印外长话唔指意第三方能解决印中问题。澳宣布建立新数码电缆中心，限制中方喺印太影响。英研究所收取大量资金，涉亲共面临起诉。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30日，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29日，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分别访华，在北京和习近平会面。同一时间，委内瑞拉社会主义政府正发生政变。意大利目前担任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这个是梅洛尼自从2022年上任以来首次访问亚洲国家。法新社报道，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欢迎到访的梅洛尼。梅洛尼在会面开始的时候说，国际上的不安全因素日益增多，我认为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应对所有这些动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对话者。路透社报道，意大利总理办公室表示，梅洛尼和习近平讨论了乌克兰战争以及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的风险等问题，还讨论了印太地区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之前在2019年，意大利成为7国集团中唯一一个加入习近平“一带一路”的国家。去年，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协议。梅洛尼执政之前曾经表示，加入这个计划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认为这个是习近平野心勃勃地扩大中共海外影响力的基石。同一日，新华网报道说，习近平将为东帝汶总统奥尔塔举行欢迎仪式和宴会。不过第一个出来见奥尔塔的是总理李强，一度引发外界猜测习近平的身体状况。外界观察到，中共官媒对习的报道数量和密度在三中全会之后出现了大幅的下降。原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杜文发推文表示，中共官媒对习近平会见东帝汶总统只是给文字不给画面，但东帝汶新闻报道说，会见他们总统的是李强，没有习近平会见他们总统的新闻。不过好奇怪的一幕出现了，大约一个钟之前，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居然在他的推特上边贴出习近平会见东帝汶总统，并且共同检阅3军2战斗队的照片。如果习近平真的见了东帝汶总统，而央视和新华社居然不允许录像，说明中共已经不再信任任何的官媒。而华春莹的地位迅速提升，变成了习近平唯一可以信赖的对外宣传渠道。近日网传英国通灵师 Hamilton Parker 2023年曾经预测，到2024年习近平掩饰自己重病被发现，导致党内分裂，中国出现毛泽东之后第二次革命，中共执政会结束，中国实现民主，西藏、香港等独立，进入好像欧洲一样的联邦制。而有关习近平的任期问题亦一直是外界讨论的热点，从日前中共三中全会对2029年时间点的设立暗示习必会4年任。有网友发现，越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多个社交媒体账号从27日起再都没有更新，微博上传言胡锡进已经被禁言，同时胡锡进解读三中全会的文章被删除。另外，梅洛尼和习近平会谈之后还将访问上海。有意思的是，同一日梅洛尼和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冈萨雷斯通电话，被猜测可能是祝贺他击败共产主义的马杜罗。据 IPTV 消息，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宣布冈萨雷斯在 73% 的选票统计当中领先。我们赢了，我们有证据，现在我们要搜集证据并且庆祝。委内瑞拉街头逼满了庆祝社会主义终结的选民，世界各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马杜罗失败了。但当日 马杜罗军队向委内瑞拉平民开火，马拉海抗议者和警方发生冲突，造成人员受伤。加拉加斯的整个街区和贫民屈正动员起来，准备开车前往市中心对抗马杜罗的暴徒。愤怒的抗议者撕毁了马杜罗的海报，民众开始撕毁并清除街头的所有马杜罗政权的宣传。影片显示，玻利亚尔国民警卫队违抗马杜罗的命令，亦都加入向瓜雷纳斯进军的抗议者行列。委内瑞拉的部分警察拒绝镇压委内瑞拉人民，开始脱下制服。委内瑞拉大选之后，巴拿马总统暂停并且冻结与马杜罗独裁政权的外交关系。萨尔瓦多总统纳布克勒就发表声明说，我们昨天在委内瑞拉看到的就是欺诈，一场官方结果和现实毫无关系的选举，这个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很明显的。我们四年前就和马杜罗断绝了外交关系，我们不会恢复外交关系，直到他们的人民能够在真正的选举中选出他们的领导人。29号，法国重申了帮助捍卫亚太地区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承诺。法国两架超音速战斗机近日首次降落在菲律宾。法国方面指出，将会提供先进的军事力量，防范亚太出现任何潜在的人道主义或者是安全危机。外界认为这个主张是为了抗击中共的渗透。法国驻马尼拉大使丰塔内尔表示，法国正在努力迅速缔结一项国防协议，以便能够部署更多的部队去菲律宾进行联合演习。法国已经采取行动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国防合作。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政府近期在与北京有争议的南海地区采取越来越强硬的行动。上个周末，法国空军抵达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执行年度飞行任务。28号，法国空军派遣一架空中巴士 A400M 货机飞越面向南中国海的菲律宾水域，以展示它的空中加油的关键能力。不过由于安全原因，部分地区的动荡令到法国军方终止了今次演习。法国空军准将托马士表示，这些战斗机已经成为规则的改变者，它们能够令我们走得更远更快，并且迅速做出反应。我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法国部队部署到太平洋这个地区。就地缘安全问题，法国和菲律宾进行了初步谈判。这项协议将会提供法律框架，并且令到两国军队能够在对方领土上举行演习。丰塔内尔说，法国的任务是在9月之前完成协议的初步草案，这个将成为未来谈判的基础。欧洲军力投射南中海地区的做法令到中共反应激烈，北京反咬菲律宾和欧美国家勾结煽动对抗。对于这一点，菲律宾军方官员驳斥了中共的批评。当局表示，演习和巩固联盟目的是为了加强马尼拉的领土防御，并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29号，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前往东京参加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他在期间表示，印度和中国的关系不好，而且情况没有好转。不过新德里并不准备依赖其他国家能够解决印度与中共的问题，这个意味着印度未准备给其他国家介入调停这件事。他表示，印度和中国之间有一个问题，我认为应该由我们两方来讨论，并且找到解决的办法。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会对这件事有兴趣，因为我们是两个大国，我们的关系状况会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不过我们并不只以第三方来解决真正的问题。苏杰生和王毅上个礼拜在老挝首都万象会面，并且参加了东南亚国家联盟会议。29号，在美日印澳外长会上，苏杰生指出，印度对中国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和中国的关系不是很好。2020年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中国违反我们和他们达成的协议，向印中边界地区派遣了大量军队，造成紧张局势和冲突，双方都有人死亡。苏杰生补充说，由于这个问题还未完全解决，它的后果仍然在继续。 在最近几个月期间，印度一直坚称，除非边境地区实现和平，否则印中关系就不可能正常。在苏杰生发表这一番言论之际，中印两国在拉达克东部抗日持久的边境争端已经进入到第五年。期间，印度一直在敦促中共从德普桑和德姆乔克地区撤军。而对于美日印澳外长会来讲，印度是今年四方安全对话峰会的主办国，仍然在讨论几时举行峰会。印度表示，四方安全对话今年的议程将包括抗灾能力、数码、关键新兴技术、实体互联互通，以及如何发展建设印太的能力。苏杰生说，四方安全对话国家肩负着重大的额外责任，作为政治民主国家，多元化社会和市场经济体必须维持基于规则的秩序。澳洲正在加大力度限制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并建立了一个新的电缆连结和弹性中心，目的是促进太平洋国家的连接。澳洲外交部长王英贤在日本和美国、日本以及印度外长共同出席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的时候宣布这件事，并且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中心是四方安全对话在该地区应对印太地区最紧迫挑战的重要体现。而且澳洲已经承诺在未来四年为这个中心提供$1,800万的资金。这个中心将为整个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协助太平洋岛国政府管理海底电缆，并且共用资讯和主持对话，以加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政府和行业之间的接触。日本共同网报道，中国的存在感越来越强，澳洲希望以此来抗衡。这个动作也是为了预防违法数据收集和网络攻击。卫报报道说，四国领导人已经就印太地区的争议性质进行了大量讨论。四国一致认为应该阻止中国在这个地区建立更加稳固的立足点，重新关注为太平洋国家提供所需的基础设施和援助，被认为是防止中国在这个地区建立更强大存在的关键。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在澳方宣布建立这个中心之前，美国和澳洲在2023年10月承诺共同出资，为太平洋地区的海底网络电缆计划提供资金。今年4月，美国亦宣布台湾和日本将会参与这个项目。另外，今年4月，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宣布投资10亿美金打造两条新的海底电缆，其中一条将会连结美国、日本北马里亚纳群岛和关岛，另一条就连结美国、日本和夏威夷。美国和澳洲等国对新铺设的国际通讯海底电缆计划多数会兜过中国，直接连接东南亚。媒体形容这个举措意味着美中海底冷战的启动。29号，进行中英关系研究的慈善机构英中透视发布一份多达9页的报告，其中指出，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所可能是英国最大的中国研究中心，而它 99.9% 的资金来自中国的捐助者。捐助者为来自香港的刘明伟，曾经在香港负责由中共政府主导的针对香港青年的统战活动。英中透视表示，这笔资金用途成谜，担心存在国家安全隐患。英中透视根据资讯自由法要求国王学院公开有关刘明伟捐赠的条款和限制，以及他与研究所的具体合作情况。到目前为止，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所拒绝回应。在这种情况下，英中透明已经向初级法庭起诉这个研究所，以争取资讯公开。报告内容指出，刘氏中国研究所在2011年成立，来自伦敦国王学院全球事务学院，研究所内有30名博士生和11名核心成员，人数一共是76人。在2020年，刘氏中国研究所主任布朗教授曾经获得中共政府致富颁布的奖项，原因是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这名学者经常在中共官媒上发表署名文章。虽然这个研究所亦涉及某些中共在国内视为敏感的问题， 但是几个月前的英国国会共谍案引发关注。由于一名与中共有亲近关系的议员长期对外标榜为反共人士，他的研究所的内在真实情况也都引发一些猜测。英中透视顾问张浩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布朗作为能够被中共官媒选中的人，至少都是不会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人。近期以来，英国大学和中国的紧密联系遭到英国各界担心。英国议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英国的学术机构为中共提供丰富的养料，以实现它对英国的政治影响和经济优势。自由言论活动家兼每日电讯报政治评论员班德里·阿斯托认为，中方大量资助研究机构可能带来意识形态压力，大学在经济上依赖国际学生可能会造成安全影响。他呼吁高校透明公开海外资金来源，防止中共通过这种形式进行渗透。这一次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